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我觉得现在呢就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可能很多人都会透过网络啊去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甚至是到工作上面呢也会需要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节目上面的这位嘉宾呢，不只是经营着自媒体平台，还同时在做一些策划的一些活动啊，从书屋一路哦扩展到全沙拉越。我们欢迎 Zoe。
Alina 你好，我是 Joey 陈杰。
那 Joey 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投入这个领域？就比方说从自媒体呀、然后并且呢你就从书开始嘛，一直发展到全沙拉越。
因为我本身是全媒体人，毕业于马大中文系，我从事过新闻媒体和业务方面的职位，就是广告和活动策划方面。所以当互联网发展迅速的时候，加上社交媒体的趋势，让我有了一个创业的想法。主要我是将我自己的所有的技能尝试去发展一个自媒体的事业。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说，从书开始，然后慢慢的才延伸到全沙拉。为什么你会从书开始然后延伸到其他的地方呢？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来自书屋，然后一开始我也是经营这其中一个的社交媒体平台，后来就确定了这个方向之后，我觉得单单是一个小地方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发展太大，所以我就区分了四个不同的 page， 就是用社交媒体 Facebook 跟 IG 那些，让这个平台在沙老越发挥它的影响力，不过是分区域进行的。
OK， 就是可能当地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啊，或者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专注在这个部分，是不是？
没错，因为我们的平台的优势是我们会去专注本地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的新闻相关民众，比如说大家关心的啊，断水断电啊，或者路况啊，这些东西我们会稍做一些分享。然后间中我们当然会植入我们的一些的商家广告作为我们的收入来源。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那其实刚才你也是有提到嘛，从食物然后不断的扩展到了全沙拉越，我觉得有时候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说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什么？
过程中的确不容易，主要最大的挑战在于这个人力资源，当然还有成本的问题。因为沙老越地广人稀，整个范围很大，当我们要去经营一个平台，它需要当地的人来辅助我们，尤其在自媒体上面我们很需要很多的年轻人，那找人方面就是最大的问题。不过我们现在本地有许多有创意的年轻人，来自不同的学校大学都是我们的对象，所以我们有招收很多的实习生，或者他们都会留下来就是在当地处理这个平台上面的内容。
这是人力资源方面。刚才你有说到就是有关于到成本上面的一些挑战，你是怎么样去应对呢？
成本方面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工作同事都是在地的，是一个纯新的员工，那有一些我们是 part time， 就是实薪或者摆一件的活动来计算的，那我们就有各种的资源来搭配我们，包括一些活动上面的需用的，比如说帐篷啊，那些器材啊，那我们尽量用当地或者其他地方的，就是减低那一个成本。所以在这个策划方面我们很需要去计算那个开销才能够符合我们的一个目的了。
是，每行每业呢都有他们的这个挑战。那待会回来呢会继续和你聊，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Joey 呢，除了经营这个自媒体平台之外呢，他也是有在做的就是这个活动策划。那想问问 Joey， 在书策划活动一直延伸可能到古晋啊或者是梅里等等的一些地方，在策划活动上面你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其实在哪里？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资源跟这个整个氛围。因为我们这里沙老越分的就是西部、古晋、丙都鲁、米里，其实每个地方的人的
文化啊、习俗啊，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氛围啊、
是不是？
其实有大不同。像西部大家会觉得说人比较有人情味，那合作起来比较直接一点。古晋的话它就是资源和选择多，可能商家会比较直接一点，那对应他们我们就是顺应他们的需要去迎合，其实也算是大同小异。我们毕竟面对这么多的客户， 他们的需求我们只要能够一一的满足他们，其实就没有多大的问题。
嗯，确实，因为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文化难免还是会有一些些的不一样，所以在做活动上面呢也会更加的小心，就需要谨慎呢去避免说踩到一些红线还是怎么样的。那等一下回来依然会有 Zoe 在节目上和我们聊到有关于到他这个人的故事。这是 TFM 陪伴着你，我们先休息一下。
TFM 爱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啦，就是有关于到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发展方面，就是在一路可能你经营了这个自媒体呀、又有活动策划等等的，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其实是什么？
个人本身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在于这个人脉的拓展，然后资源，因为我们的比如是广告或者活动，我们接触的是不同的群体，所以在工作上我觉得非常的有新鲜感，可以接触不同层面的东西。有时候对方要求的是一些比较专业或者学术的，我们等于在上课一样做了一场活动，就学到一些新的技能。所以这是我觉得这个行业里面非常让我持续不断走下去的原因。因为我本身已经是人家说 outgoing 的人，如果坐在办公室已经不适合我，所以除了这种人脉的收获，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很自豪的我可以带领一帮年轻人，让他们在少月就可以有这种各方面的就业机会，这是我觉得很好的收获。
是，也是可以解决现在呢可能很多人都在聊的这个人才外流的一些课题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人才外流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认为说，哎，我可能所在的一些地区啊并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或者是工作的机会。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我相信你自己本身也很有成就感嘛，是不是周一？
对对对，这个方面就是为什么说其实在早前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躲在幕后的人，可是当发展到今天背后需要这一些的人才，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可以找到更多优秀的人加入我们的团队。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那除了这些之外，其实 Joy 呢本身也是一名妈妈哦，所以我就很好奇说你要怎么样去兼顾你的工作和你的家庭呢？特别是我们都知道如果要策划活动的话是很忙的，
这也是经常被人问的一个问题。
对，
的确人家说很能干的就是女强人，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就是我还是一个兼顾家庭的妈妈。你要说平衡，这个是骗人的，绝对是很难取得
平衡。
对，可是两边之间我觉得都是我很珍惜的，所以尽量把工作的时间有规律的处理好，然后当你做成自己是领导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扛在身上，尽量去带动下属，
怎么去
分配，让他们来帮你去放心。你只要做一些决策跟引导的工作，那就是在周末或者特定一些时间假期就尽量陪家人，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有做到。
是，而且坚持了很多年是吗？所以你做了这些可能自媒体也好啊，或者是活动策划，你大概做了多久呢？
我创立公司大概是迈入第七年、
哦、
所以在可能七年前所谓的这种自媒体平台
还没有兴起的时候，老实
说不受人看好。
对，
在我离开传统媒体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担心到底可不可以自己创立公司生存下去。可是我自己对自己有这种的信念跟信心，从小小的做起。当然间中遇到的困难比如说 MCO 期间，这个的确是一个挑战，可是它让我知道说任何时间我们要顺应环境转型。那时候我们可能断了广告的来源，可是我们转去线上做一些
delivery
销售啊，直播的确我们做闭门的直播来销售产品、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启发点。当然虽然我坐在沙老月的这些平台跟活动，我们的方向不是局限在沙老月，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客户有的是来自西马、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电邮，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它的边界就扩大了。包括活动，曾经带团队去新加坡办活动，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可以在逆境中呢找到某某的这个希望，最主要是还是看个人这个信念还有这个态度吧，怎么样去应对这些挑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你今天是从事哪一个职业，我觉得这个核心呢是能够不断的去培育一个人，然后不断的能够在各个领域各个的工作当中呢找到属于你自己的 的这个价值。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未来这个自媒体也好啊，或者是活动策划这个领域，你觉得发展的这个方向呢，会往怎么样的一个走向这样子？
大家都知道其实自媒体发展的非常的快速，而且会摸不清方向，其实这种就是人家说最坏的时机也是最好的时机，看你怎么掌握，从群众里面崭露头角。我觉得未来会比较走向一个融合和体验的方向。
嗯，怎么说？
自媒体它不只是发资讯这么简单，它要创造的是一种互动和创造价值。因为单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收入来源来自广告，可是后来我会觉得说除了广告外是线上的，那商家其实还是需要线下的一些活动结合，那线下线上就能够帮商家更完善的传达他们要推广的东西。
嗯，这就是你所谓的融合是不是？
没错没错。然后现今当然去到了 AI 时代啊，数字化的科技啊，社交媒体其实变成一种崭新的体验，所以我们走在前端必须要能够顺应这一些的发展，然后再去学习怎样把它融入你的企业文化里面，然后再去领导就是你的团队一起向前面发展，就是不能停止学习了。
嗯，我觉得这个学到老呢，就是那一种能够在我们一生当中陪伴着我们的。因为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我觉得自己本身在做的这个职业也好，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就是很像我们在驾驶一艘船，所以那个船舵呢，其实也要随着这个风向啊，去慢慢的变动。所以我觉得人也是要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就要有弹性的去安排任何的一件事情，包括工作上面的一些安排啦，或者是生活上，就很像刚才Zoe所分享的，可能要兼顾工作和家庭的同时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挣扎，是不是？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每个人同样拥有24小时，怎么分配还是靠你自己本身。可能在初期前3年的时候，我是拼了命的去创业去发展，因为我知道如果失败了可能我就不会继续，所以当时候等于是奠基。可是去到现在可能7年后，我会觉得说除了在
感谢自己的坚持，
对对，除了感谢自己坚持就是我觉得学习太重要了，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去顺应时代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不然真的很容易被淘汰。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外面也是带着自媒体进来，那你要怎么去对应别人的那一个强势的攻击，那我们怎么保持我们在本地的一种优势，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的。
是，就是特别是因为其实沙拉越也好了，或者说我们马来西亚，我们本来就是拥有很丰富的这些特色啦，然后要怎么样融入这些所有的文化特色在我们的那个内容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身为很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人去值得去思考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一个课题吧，对不对？
没错，因为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平台里面除了就是本地的一些资讯啊，我们其实做了一些蛮大的坚持，就是在似乎我们还甚至去做一些帖子就是教福州话。
嗯，
这些东西我觉得是，
让每一个习惯能够延续下去。
是是是，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几乎是没有人去推广吧，然后你会发现渐渐的可能年轻人就
不知道
怎么样说，
对，特别像是我自己本身我都有点羞愧，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海南人，但是我很像基本上我都听不懂，然后也不会说。
是是是，
这也是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啦，也不单单只是现在可能一些自媒体啊或者是活动策划而已，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访问的内容呢还扩展到了就是我们人生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也希望说通过周怡的这个访问呢、啊、能够带给大家一点点的启发。非常感谢周怡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你，Elena。